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19篇16节，以斯拉说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上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求神天天将他的道指教我们，坚固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照他的真理行。更求神让我们专心敬畏他的名，因这名本为美好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祷告是否能消除苦难。我们思想祷告是否能消除苦难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诗篇第13篇。诗篇13篇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祷告良辰。
求之际，与他
诗篇第十三篇。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至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第十三篇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五节和第六节，诗篇十三篇五到六节。经文说道：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诗篇十三篇五到六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十三篇五到六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诗篇十三篇五到六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祷告是否能消除苦难？祷告是否只是一种自我暗示，一厢情愿，是你自己的回音？就算真的是自我暗示好了，那也是一种健康的东西，因为你觉得你应该往高处行，而非停在低处。但是，那些坚持不把祷告当成自我暗示，而是一种来自他者声音的人，我们又该如何解释？事实上，只有很少祷告的人才会觉得祷告是自我暗示。如果祷告只是一种自我暗示，从来没有声音回答我们，没有人与我们呼应，这样的祷告不可能持续。祷告是感受到有另外一位存在，并且正在回应着我们，而给予的回应往往非常有价值，带来释放能力、洞见，帮助我们成就更好的事情。
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，他说：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今天我们思想祷告是否能消除苦难这个题目。一位听友写信给旷野玛纳节目问道：我一直对祷告持有诸多狭隘的疑问，他们时不时会冒出来，使我一边祷告却一边感到困扰，望您解答。祷告的主题有很多种，很多时候是跟苦难相伴的，人无能为力，于是求助神。我的疑问就是关于趋吉避凶这件事，它世俗、功利、 现世，但却真实与坦诚。祷告是否能消除苦难？我听到过许多见证，有的事情可以，有的事情不行。如果神自有安排，不受人的祷告影响，应允与否，指双方一致性的验证，是在让人信心大减。祷告只增强信心跟安慰吗？有人说，祷告不能直接移除苦难，但能给你面对苦难的信心。那么具备世俗强大信念或者信仰其他宗教的人，并不会比祷告的基督徒缺少勇气，只是思维方式不同而已。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吗？我们听过太多一生苦难，在多年战乱和灾难中惨死的人，或是有人天生残疾，一生困苦，我理解不了当中的美意。基督徒祷告，好事成了是神的美意，坏事来了也是神的美意，听起来是一种事后合理化的逻辑作弊。神爱世人，信与不信有分别吗？如果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而神的意念总是好的，那信与不信的人都生活在美意中，神是否也赐福那些不信他的人呢？祷告的人会得到来自神的偏爱吗？这是听友的提问。对祷告的误解还有很多，比如是不是祷告要够长神才会听，是不是要一直缠着神神才会改变心意，是不是要哭得够惨神才会动心怜悯。祷告不是用情绪勒索神，好像再惨一点神就会心软了。神不是靠我们哭得多惨才动怜悯的神。祷告不是人能操控神，而是进入神的计划，因为神造这个世界是有目的有计划的，而为求实现他所造物质世界和道德世界原有的计划，神继续做工，用他的大能保守他一切的受造之物，管理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，并指挥万事达成他的终局。我们称他为神的护理之功 Providence。 这是一个向神开放的宇宙，宇宙任何方面都在他的统治底下。祷告不是改变神的计划，而是把自己放进神的计划里。美国知名的布道家查尔斯·芬尼说，祷告不是改变神，而是改变我们，使我们里边达到一种条件，好使神能够前后一致的行事，并使神若不如此行就违背他自己。神的护理并不是按我们所期望的方式展开，而是按他最有智慧最慈爱的方式来成就。神没有因为你祷告才开始知道该怎么做，但他却乐意把你纳入他的作为之中。耶稣不要我们像外邦人那样祷告，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，但耶稣说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祷告的本质不是为了达到目的的工具，而是在神面前的侍奉。很多人以为祷告只是维持基督徒正常生活的工具，比如要展开一项服事，开始之前先祷告。但祷告不只是服事的预备，祷告本身就是神眼中最高层次的服事，因为它是人心灵最崇高的活动。很多时候，基督徒宁愿做很多其他的事情而不祷告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可能你听过散兵坑式的祷告，就是指一般士兵平常很少祷告，很少想到神，只有在敌人炮火猛烈攻击底下才不得不紧急向神求救。他们蹲在散兵坑里迫切地为自己安全祷告， 但即使在平顺的日子，走在康庄大道上也必须祷告。实际上，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。美国演说家卡内基说，既然伞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，那为什么我们总要等到绝望时才向神求助？为何不每天都让神更新我们的力量？为何要等到主日呢？伞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，显示出当人在危难中命悬一线之时，就本能的向天呼求，表现出对神的敬畏。那平常呢？他们不祷告，只不过是在压抑早就应当表现出来的对神的敬虔。今天传道人的危机，就是学识上的骄傲破坏了谦卑倚靠神的祷告。当我们太看重自己的学识跟能力，就会把祷告当作是一种形式罢了。祷告是灵魂的呼吸。我们这一天当中所能做最伟大的事，就是祷告。神要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，亲近他，与他交谈。他要用笑脸帮助我们，他要以慈爱迎接我们。而我们若是不祷告，就是抗拒了他恩典的邀请。祷告是深化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是一种生活方式，而不是遇到困难时的紧急出口。陶书牧师曾说，逃生门永远不能成为大门。急难时的祷告是祷告没错，但不是唯一的祷告。祷告不是无能为力时才做的事，而神国度里所做最有力的事。神并不急着挪去苦难，苦难是催促你，要你祷告，是要你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把自己灵魂交托给神。而有时神允许你有某种急切的需求，以致非要求告他不可。约拿说，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。苦难不是神离开的迹象，反而常常是神把我们带回他面前的方式。苦难教导我们在等候中不放弃祷告，在未得到答案之前仍然敬拜。祷告不是一条逃离苦难的捷径，而是一条进入神同在的大道。诗篇五十篇十五节，神已经说了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诗篇二十二篇二十四节，大卫说，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，他就垂听。祷告不是把你带离风暴，而是把你带进神的怀中。神没有应许每一次你祷告苦难就立刻消失。神有时没有挪去苦难，不是因为他没有听你的祷告，而是因为他要在苦难中完成另外一件更大的事。保罗身上有一根刺，他三次恳求主把刺挪去，但主回应保罗，不是挪去，而是给他一句话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保罗因为知道主会在他的不能跟缺乏中显出他的全能跟充足，他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。他说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孙大中也解释过，保罗身上那根刺很可能是时常想要谋害他，给他带来苦楚的犹太人，他们是撒旦的差役，保罗时常受他们的苦害，但主一次又一次地搭救他。有一回，有四十多人发了重誓，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，结果不料风声走漏，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的计谋，就赶紧跑去告诉保罗。罗马千夫长听见这事，立刻调动大军，趁着晚上把保罗送走。 赐是撒旦家的，却显出神在基督里边的恩典是多么够保罗用。忍耐不只是承受，而以希望面对。我深知无论遇何事，主必为我安排妥。凡是神要我做的，凡是他量给我的环境，我都能在他里边顺服、忍耐、喜乐的走过。这叫凡事都能做。神用这样的方式带领保罗，让他学会知足。神用另外一种方式回应我的祷告，在我不能的事上显出他的全能，他有绝对的主权，而我要做的就是顺服。神的爱子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：父啊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神的美意并不是说事情本身是好的，而说神有能力使最坏的事为他的百姓带来属灵的益处。保罗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主的同在比痛苦被挪去更重要，更宝贵。祷告不是改变神，而是不离开神；不是改变神的心意，而是把自己的心意放在神的手中。神知道。英国基督徒文学家鲁易斯曾说，如果神实现了我所有愚昧的祷告，那我今天真不晓得在哪里了。感谢神，很多祷告神没有垂听，没有答应，因为那是愚昧的祷告。人性的软弱常常不自觉地把祷告变成一种属灵手段，希望祷告消除痛苦，希望祷告改变结局，希望祷告避免损失。耶稣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，是交托的祷告。祷告不是让神更接近我的计划，而是让我们更贴近神的心意。神不会做错事，绝无可能做错事，而他正在用他的全知引导我的人生，引导我的前途。请你记住，神的知识全备，他的恩典丰富，他的应许不变，因为他是神。神非人，必不是说谎，也非人子，必不是后悔。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？耶利米书33章第3节，神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神是全知全能的，遇到困难只管告诉神，缺少智慧只管跟他求，你跟神之间就只有祷告的距离，就这么简单。没有一个祷告是神会忘记的。哈拿求要得着一个儿子，时机未到，神不给他，哈拿就忍耐不放弃，祈求直到如今。时候到了，神就把撒母耳赐给他。神并没有推却哈拿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哈拿，他为自己的荣耀行事，他在隐藏中工作，使他的恩典更显荣耀。孙大中从小就晓得祷告绝非自我暗示。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哪懂得什么叫自我暗示，我只晓得神回应了我的祷告，他是聆听而且回应我祷告的神。他的回应叫我心里喜悦，叫我心得释放，叫我充满信心。我祈求到如今，神说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我与神为可信的，就这样一路经历他。神学的祷告是我们心里爱慕他，渴望与他相亲。神跟亚伯拉罕说话亲如朋友，不把索多玛将要毁灭的事向他隐瞒。哥尼流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，天使告诉他，你的祷告跟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。哥尼流是彼得眼中敬畏主行义的人，虔诚祷告的感动是来自神。 神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。保罗说，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神并不偏待人。主的兄弟雅各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今天神显明爱你的途径之一，就是借由应允你的祷告吸引你亲近他。他以慈爱迎接所有带着诚心和充足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，并且要向信的人显出他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不要单单想到自己的需要，而要更多注视神的荣耀，神要怎样成就他自己的话。歇一歇这本灵修书作者提到一句话，凡与神保持接触而不中断的人，也就享有永远的快乐。孙大中想一想，确实一个什么好处都不缺的人，又怎么会不快乐呢？你信神在这里，把你的事交托给他，他就向你证明他真的一直就在这里，而你也必认识他，晓得他的大能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听祷告的主，凡有血气的都该到你面前来。许多时候你留下一些困难，是要我们用祷告来完成。当我们祷告时，请你调整我们的心态，使我们回归你的旨意。你原知道要怎样行，你乐意向我们施恩。你是天地的主宰，鉴察万事，掌管一切。你常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应我们的祷告。从天上你把应许赐了下来，就是要我们透过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再把它送回给你。你是伟大的救主，你要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因着信叫世人看见你样样都有。你喜爱敬畏你跟盼望你慈爱的人，却阻挡骄傲的人。你说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你这里得什么。父啊，你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你是使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，在你凡事都能做。愿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激励我们诚心向你举手祷告，更新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使我们更贴近你，更爱你。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青草